上次说到孟良到北国道发，在幽州被封为御马官，奉萧太后的旨意御阶夸官，骑着马正走着，碰见一个辽邦的官员。孟良记着萧太后说那话呢，奉旨夸官，见官大三级，所以催开坐马，咣的一下子把这辽邦的官员由打马上给撞下去了。孟良也不知道这位是什么官，也不知道这官有多大，孟良这匹马跑得有点太急了，咣把那官撞掉了，他自个儿由打马上嘣也给晃下来。孟良由打马上这一晃下来，旁边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十几个兵丁，把孟良摁到那儿，妈肩头龙二背，拿绳子就要捆。孟良一瞧，哎，你别捆我，我是御马官，奉旨夸官的。什么奉旨夸官？你少来这套吧，你知道吗？你犯了罪了。嗯，把孟良给绑上了。孟良站起身来一瞧，旁边很多人就围着那个辽邦的官员。驸马老爷，驸马老爷，您怎么样？您受惊了。这个人站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。哎呀，这个人太莽撞了，怎么大街上骑马能够这么骑呢？嗯，孟良抬起头来一看，面前站的这个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王冠锦袍，朱履金带。嗯，看这个架门，这位官职不低呀。孟良说，你为什么绑我？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乃是御马官，奉旨夸官。哦，我以为是多大的个官呢，小小的御马官呢。来呀，把他带在我的马后，跟我回府。孟良一听要把我带回他府去啊，旁边有几个跟着孟良来的亲随人等过来了。赵老爷，这怎么办？你快点回去告诉太后，就说御马官夸官被人家给绑起来了。是。孟良把这手底下差人给打发走了，被绑着就跟着这个人来到了他的驸马府。到在驸马府的外头，那个人下了马往里走了，从人把孟良推推拥拥走进驸马府里，前边到了书房，看来那位驸马进了书房了。后边几个随从走，推着孟良。孟良说，慢点，少推推搡搡的，你犯了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把驸马老爷撞了，脑袋摸摸还有没有？孟良说，少说废话，我这是奉旨夸官，撞谁都白撞。呵，小子，你说话还挺横的，扳过来一拳头，孟良底下端给那小子一脚，这一脚把那踹趴下了。嘿，你这是被绑上还不老实，怎么着？你打我，我就踹你。正这功夫里边出来人了，哎，驸马老爷让把他带进去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差人把孟良就推进了书房。孟良走到书房里边一看，这位驸马在正面坐着，前面摆着个茶碗，一口一口的品着茶。来啊，你们两旁都退下，我要亲自审问审问他。是。这帮差人全都退出来，孟良在这儿倒剪二背，立而不跪。就听这位驸马说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御马官赵有德。哦，当了多长的御马官了？刚当上，头一天夸官就碰上你了。好，你是从哪儿来？
我呀，从我家来。
你家在哪儿？
我家在宋朝，我爹爹在你们辽邦给太后钓鱼的，姓赵，叫赵世芳，我爹爹就在清溪河。
哦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
不知道，就听说你是驸马。
我姓穆，叫穆义。闹了半天你是从宋朝来的， 这很好，我问你，大宋朝谁在那儿镇守边关？
不知道。
有个金刀令公杨继业，他现在干什么呢？
不知道。
哎，你这个人说是宋朝来的，怎么我问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呢？你是不是冒充宋朝来的？啊，到底是从哪来的？
孟亮说，干什么？
你在那儿坐着，我在这站着。哦，你喝着茶，我背着榜，你问我什么我还得回答什么。
我怎么就非得回答你呢？要想跟我说话，咱们得平起平坐。
哦，好好好。说着话，驸马站起身来，走到孟良跟前，亲自把绑绳给他松开，同时给他搬过一把椅子来，
请坐。哎，这还差不离。孟良坐下了。
我问你，
先别问，给我来碗茶。
好，来人呐，
给他看茶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外边有人端过一个茶碗进来了，放在孟良的跟前。行了，这阵你就跟我说吧，问什么？
我就问你，哪一个人现在镇守边关？
这个事儿啊，你问我那算问着了。我们家就在边关附近住，镇守边关呢，杨六郎，杨元帅。
哦，有个金刀领公杨继业，这个人还在吗？
不在了，老头死了。
哎，我说，你认识杨继业吗？实不相瞒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在杨继业的手下曾经当过差。
哦，那么说你也是宋朝人？
对了，我也是宋朝人。
你怎么过来的呢？
当年金沙滩双龙会，我曾经跟随杨继业出入幽州，那是七出七入，杀得血流成河，尸骨如山呐。后来我就被北国人拿住了，他们看我还是有用之人，所以又把我招为驸马。今天我听说你是宋朝来的人，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老乡，所以我就给你松了绑绳。
哦，照这么说咱们还真是老乡。
孟良听到这，心中一转念，他就想起来赵氏芳临来的时候曾经跟他说的话。嗯，是不是不管怎么地呀，能够把这法到手，这就是正格的。
对了，哎，我说老乡啊，咱们既然是老乡了，见了面了，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。你还怀念宋朝不怀念？故土难离，有时候也想啊。
哦，有时候也想。
今天你把我绑绳松开了，这意思是想跟我要交个朋友？
对了，有这个打算。
有这个打算，行，咱们俩这就交个朋友。交个朋友可是交个朋友，要是朋友就得赤诚相见，有嘛说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要把我的实话说出来，你能不能害怕？
这是什么话呀？你有话请讲当面，难道说你刚才跟我说的都是假话吗？
都是假的，倒不都是假的，不过真正的实话我还没跟你说，
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
哦，好吧，你说实话我听听。
孟良说，说实话我告诉你，我不叫赵有德，我爹也不是赵世芳，我乃是边关上将军，姓孟名良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就看这个木易驸马站起身来，噔噔噔几步跑到书房这儿，开个门往外边左右看看，然后进来把门又关上了。
哎呀，你是孟良？
对了，
久仰久仰。不过孟将军，你只身一人来到幽州，这么大的胆子是为了什么呢？
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我们杨元帅的病症啊。
孟良当时就把杨六郎怎么得了病，需要萧太后的慈龙法的事重说了一遍。这个木易驸马听到这里倒吸一股凉气，哎呀，这可是个难事情啊。实不相瞒，孟将军，太后的慈龙法谁也到不来呀，他惜法如命，谁要是梳头给他梳掉一根头发就能打50板子。你到幽州来打算怎么到呢？就说的我是没有辙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到啊，我能说上他跟前掐着脑袋就薅头发吗？我也到不了他跟前，再说他也不能让我薅，我正围着难呢。所以咱们俩见了面了，我这个人直性的人就跟你说实话了，就看你够不够朋友了。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，想想办法把头发给倒来啊？你如果真能把头发倒来的话，咱俩就算成了过命的交情。宋辽两国连年开战，将来万一你要到前线上被我活捉了，我就不宰你，行不行？这个事情就看这个木易坐在那里苦思了良久。孟良瞅着他的面部表情，这个面部表情非常复杂，他想了半天，这样吧，我看看尽量帮帮你这个忙。孟良心想，嘿嘿，该着老孟走运，你看一碰就碰见这么一位，我这一说话他就给帮忙啊，这是六哥不该着死啊。那你这忙怎么帮呢？这个忙你容我思考思考。刚说到这儿，外边有人，驸马，公主到。有人这么一喊，孟良一听，哎呦，公主来怎么办？你快点躲一躲，此处不可久留。那我出去。不行，你出不去了，已经到门口了。哎，那我旁边有四扇屏风，你呀就藏在那屏风后边吧。孟良说好嘞，一转身孟良就站在那屏风后边。站到屏风后边，这个功夫由打外边走进来的正是铁镜公主，萧太后的女儿。这铁镜公主长得漂亮，那真是比花花无语，比鱼与生香，有沉鱼乐宴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公主走进来之后一见驸马，驸马呀，听说你在街上被人给撞了，有这个事情吗？啊，公主，劳你牵挂了，倒有这个事情。谁撞了你呀？嗨，别提了，是一个御马官，母后新封的。哦，一个御马官呢，小小的御马官他就敢把驸马撞了，你没把他绑起来吗？哎，我倒也绑了，后来我就又把他放了。这个事情他也不是诚心的，我想也就这个样子了。啊，没把哪儿撞坏吗？一切都很好。公主，你到此干什么来了？我呀，听说你被人把你撞了，特意来看望看望。哎呀，快快请坐。说着话，公主坐下了，一瞅这桌子上摆两碗茶，这怎么两碗茶在这摆着？谁来了？啊，没有谁来。我想公主你要来的，所以我倒上一碗茶水，在这等着你。啊，驸马可真有先见之明啊。孟良在这屏风后边一听，嘿，这驸马真会编瞎话。就听两个人又说了，公主啊，没有什么事情你就回去歇息去吧。啊，好吧。你这公主发现这个木易驸马脸色有点不正，愁眉苦脸的。驸马，有什么事吗？
啊，没有什么事。
没有什么事？我看你脸色不好，好像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。
哎，有点儿。
说给我听听吧。
说给你听啊。
恐怕你也管不了，你也帮不了忙啊。
哎，这就不对了，说不定你跟我一说，我就能帮你这个忙，你说说。
如果你要能帮我这忙的话，那么我就跟你说说。是这么回事情，你知道我是宋朝人，当年我是亲自被你捉住的。我在宋朝小的时候，我们有个邻居姓赵，这个人叫赵世芳，老人家对我很好，有过救命之恩。有一次我在河里洗澡啊，用水一呛把我呛晕了，眼看着我就有性命的危险，亏了这位老人家，他跳到河里把我给救上来了。用我们的话说，受人点水恩，当报涌泉还，这救命之恩呢，应该说是没齿不忘。他有个儿子叫赵有德，跟我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是非常要好的小朋友。后来我们就分开了，老也没见着。不过我对这位赵大伯和这位赵有德呢，也时常的思念想起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现在他来了，是吗？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先听我说呀。我说的是这赵有德来了，他来见到我，说他们父子也到了辽邦了。他的爹爹给太后钓鱼，供着御膳房清溪河的鲤鱼使用。说他爹爹最近得了重病了，病在垂危，堪可就有性命之忧啊，请来一个很好的大夫。这个大夫号了号脉，给他开了一个方子，药倒是好抓，就是其中有个药引子找不到。
哦，什么药引子？
这个药引子叫雌龙发，也就是说女皇帝的头发。当今天下能称起女皇帝的，我想只有母后一人。所以这个赵有德就找到我这儿来了，他见到我提出要让我找母后要几根头发。他知道我是驸马，他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办起来是轻而易举呀。可是他哪知道母后惜发如命啊。我对他是满口答应下来了，毕竟我们是从小的好朋友，他爹爹对我又有救命之恩，对待救命之恩的恩人看着他眼看垂危了，缺这么一个药引子，我哪能不帮忙呢？可是他走之后，我苦思良久又没有良策，我怎么能找母后能要那这几根头发呢？所以为这个事儿啊，我现在正犯愁呢。公主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铁镜公主听到这里，啊，这么回事啊，非得雌龙发吗？比如皇帝的女儿的头发行不行？如果要行的话，我把我的头发多给她点。不行，非得女皇帝的头发啊。我看这样吧，驸马，明天呢我们派我们的御医生到那去给她诊断诊断，说不定我们的大夫去了啊，就能给他把病看好了，省去了要雌龙发了。哎，公主，你哪知道这个事情很复杂，他现在病在垂危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御大夫派到那里给他看好了还好，要看不好的话，万一老人家再死了，我这不落埋怨吗？如果你要能把雌龙发要来的话，作为药引子给他投药下去，他好与不好我们也算尽到了心了
啊。可也是，
不过母后的头发怎么能好药呢？这是头些年我没出门的时候还可以，那阵天天都是我给母后梳头， 可是现在我已经不给他梳头了，我能找什么借口进宫里边去要头发呀？再者说了，要的这个头发又是给这样的一个人。
哎，
穆义说，是啊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在这犯愁啊，我这个人一犯愁啊就头疼，这个头疼病现在又犯了，哎呀，疼得厉害呀。说着话就跟那驸马手捂着脑袋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驸马这一捂脑袋，公主受不了了，哎，你先别着急，等一等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上宫里边就去一趟啊。你什么时候去？
什么时候去呀？这我得找一个时间，马上去去不了。
哎，那可不行啊，人家那个病等着这个药引子去下药呢，你是越快越好。那你最好明天就去。
明天就去？明天去那得老早的就去呀，得趁着母后正在梳头的时候到宫里边才行的。
就是啊，一早起你就去。
那我去干什么去呀？我就说去要头发去呀，那也不好说呀。说别的，那我大老早去干什么呀？
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就看那个驸马穆义当面就给公主出了这么一个主意。
孟良在那屏风后边一听，这个主意出的还真不错。听他把这主意说完了，这公主就说了，
好吧，明天我就去一趟。
好，公主，你要去这一趟能把此事办成，我可就多多的感谢于你了。
算了吧，咱不是怕你脑袋疼吗？你要疼个好歹的怎么办呢？说实在的，要不是跟你呀，哼，就是我亲爹说这事儿我也不去。
公主说这话那意思，这两口子要比那亲爹的关系还要紧密。他没想到屏风后边有一位在那偷听着呢。孟良在后边一听，嘿，这话说的有意思。孟良憋不进，扑哧在后边乐了。
孟良这一乐，公主当时就愣了，哎，怎么后边有人笑？屏风后边有人吗？
公主这一说，孟良一着急在后边说了话了，
啊，屏风后边没人。
这一说没人，把公主吓一跳，
啊，驸马，怎么这后边有人？
孟良一看藏不住了，干脆出来吧，有打屏风后边几步就走出来了。
哎，公主您好，我给公主见礼。
说着话跪倒就要磕头，公主赶紧用手相扶，免礼免礼，你，
哎，实不相瞒，我呀，就是那赵有德，刚才就在后边听着呢。这个就是我那大哥。
孟良就茬就搭着上了。
穆义在旁边就说，是啊，公主，他就在这里等着我要这雌龙发呢。
啊，这么回事啊。公主脸一红，心想刚才我说这话都让他听着了。
唉，好吧，我明天去试试吧，要来你也别高兴，要不来你也别烦恼。哎，公主，您可千千万万想什么办法，您得要来，要不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
好吧，我尽量的给你要吧。
那我明天什么时候来呢？
驸马说，你这样子吧，明天他早晨去，你中午到这里。
哎，孟良说，好吧，要这样说来，那我就告辞了。
孟良转身走了。第二天，铁镜公主老早的就起来了，天还没亮呢，先在自己的屋中梳好了头，整理好了衣服，吩咐外边给备上了凤辇。公主乘坐凤辇直接就来到了萧太后的后宫。到了宫门以外，下了凤辇，吩咐人等往里传禀太后，就说铁镜公主求见。内侍臣赶紧往里禀报萧太后。这个功夫，萧太后正巧起来，正在那梳妆，有一个侍女正在给一下一下轻轻地给顺这头发呢。这个侍女顺着头发顺着顺着，奔儿给顺下一根来。萧太后气得一瞪眼睛，给我跪着，把我这头发随便给我梳掉了，多咱把这头发给我跪的长出来，你再起来。 这侍女吓得咕噔就跪那儿了，再也不敢言语了。正这功夫，那是来报太后啊，铁镜公主求见。
哦，
他这么老早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呢？让他进来。
是，
那是来到外边告诉铁镜公主，太后传旨，铁镜公主迈步走入内宫，她有皇宫道法。